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又来到了事事关心的单元。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已经留意到我们最近呢在分享中国民间调查养老五要素。我们之前已经分享了老伴和老窝，
是，
也就是说呢，你在老年的时候，你有老伴陪在身边，你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再小或者条件不好，但是呢你可以安稳地居住在那里。这些要素呢会对你的老年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五要素的第三个老本。那今天这个老本呢指的是我们身体。我们通常会说一句话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吧，
其实这个意思，老本的意思。所以可见就是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相对好的体质，对你的老年生活养老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对，
那它会从几个视角来看。我觉得首先可能最直接的你的身体健康视角，因为呢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它会给你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你能够保持一个行动能力，你的行走啊，你生活的自理啊，都是行动自如的，你没有被疾病缠身，这样的话你的老年生活相对来说通常会用一个词叫生活质量。对吧。你觉得如果从生理的视角，老年生活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不是格外的大？
当然，我觉得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往年的老年常见病逐渐的年轻化了。
对，那我们也知道老人家呢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啊，其实身体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心理的状况的。当他还能够行动自如，甚至有些老人家能跑能跳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还年轻。那么这种正年轻的感觉呢，往往他其实带来一种很积极的心态。
对。所以呢李诺已经替我们讲到了第二个方面。刚才我讲的第一方面就是直接的，你的身体健康会给你的各方面的感受和体验都会带来比较好的比较正向的比较积极的影响。
没错。
那李诺提到的就是心理健康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与大脑功能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可能会降低你抑郁啊或者焦虑的风险。
对。
维持认知能力，比如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记忆力。那这一点呢我还真的去问了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呢他当然不是说是全科医生。他只是某一个方面的医生。但是呢我跟他聊的时候呢，他给我的反馈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有一种情况呢叫做焦虑的躯体化表现。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呢身体的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啊，哈，
甚至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有问题的感受，他会焦虑。
他总是觉得不对劲儿。
对，我总是觉得我的身体不对劲。我总是觉得我的某一方面有问题，他要去检查。但是呢即便去检查呢他还是有一点害怕。害怕检查出来问题，所以呢他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焦虑的躯体化表现。身体健康与我们的心理健康呢是密切关联的。
是的。
对。所以我们刚才分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李诺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因素在我们这个两个视角影响占比大概有多大？
我觉得这两个 适不适合放在一块儿呢？就是或者说
干脆给它放在一块儿，
或者说就是它分得开嘛。
啊、嗯，明白，
对吧、嗯？就是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句经文叫做
“喜乐的心，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人枯干。”
对，
就是心理的状态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我们常常说身心灵这三者呢，它其实是一个整体。那当然呢，你只能说是感受上不同而已。
嗯，
而且呢，我觉得当我们说心理和身体它这两个状况互相影响的时候，我们也避免出现一种状况是盲目自信的，觉得我身体没问题。
嗯，
所以即便是身体真的出了状况，哎，我不在意，没关系，对吧？可能这样的也不可以。那就跟刚刚张凡举的那种说，哎，我是心理上总是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看这两者其实是类似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是拆开来讲，但是应该是分不开的。
嗯，我明白了，就是这两者它会紧密的相连。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第三方面，就是社会的参与度。就是你在老年的生活当中，你会参与一些活动吗？比方说家庭聚会，比方说有一些社区的活动，避免你与社会隔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记得呢，在前不久啊，就是端午节活动，在南方这边就很盛行龙舟的比赛，
对对对，是
就去观赛嘛。
嗯，
我当时看到有意思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老人呢，他们也在那个江边去围观。
嗯，
那其中呢，我确实看到不少个被人推着，推着轮椅，他也想过来看看，他想参与。所以他即便如此呢，他还是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
是是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能参与了，其实二者的状态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它是便于你去参加一些活动。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社会参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也是人的需要。
嗯，
不单单是说我有没有能力去参与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在受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有关系的需求的。
嗯，
那么这个关系你再去延展，它就是一种群体生活的需求。
嗯，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常年的独处，
嗯，
无论他的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方面多么的完备，他一旦缺少了与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他的心理状态一定会有一部分是缺失的。
那很明显的第四方面就是减少经济负担。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你知道我们作为老年朋友，他们通常说的一句话叫赚钱都花给医院了。
是，
对吧？我有退休金，或者有的老年返聘工作赚一点钱，退休金那么一点钱，都送给医院了。因为我要看病，
对，
而且经常要检查一些问题，所以身体相对健康，疾病相对没那么棘手，没那么复杂，它可以减少或者降低医疗护理的费用，避免因为疾病陷入到一个经济的困境当中。
嗯，对，
这个是很现实的。
是的。
所以李诺会不会觉得我现在要开始锻炼我的身体，为我将来的无论是年龄渐长也好，或者对于肉眼可见的未来来说，我有一些身体的储备。
我说心里话哈，就是我觉得即便我现在锻炼，可能我更倾向侧重的点是操练一些类似于节制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品格，
但是它也很重要。
我知道，但是就我个人的性格，我不想把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投资项目一样投放到未来。
你是抗拒还是怎么回事？
我
排斥这个想法。
有一点。
为什么呢？为什么排斥？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从我个人的性格，我觉得会造成我更多的忧虑。
更多的忧虑。
对，因为我一旦过多的去想未来的事情，那你就会发现有想不完的事情。
哎，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光谱的话，你可能在光谱的一个相对偏极端的位置。
对，是的，是的。
可能我猜测啊，比如说你可能在光谱的这一端，就是我不过多的为将来忧虑，那另外一端呢，可能就是想到我未来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他就过多的忧虑。
嗯嗯嗯，
我们非常的清楚，这其实是不好的。
又或者说吧，我现在能够感受到身体出现状况给我带来的困扰，都是我当下需要面对去解决的问题。
嗯。
比如说之前我在节目里边分享我有一些代谢类的问题，
嗯，
我就需要去节制，对吧，去忌口，包括去服药等等之类的，甚至我也需要去运动，适当的减重，这些都是基于我要解决当下这个问题。
嗯，
不是说为将来的自己预备一副好的身体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走向光谱的任何一个极端，
是，
这是我们想努力的去改变的。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出于对于自己的负责，适当的去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些调理。那这个调理呢，我还是要提醒，它不是一个焦虑。
嗯，
我始终觉得我们在分享任何一个信息和话题的时候，不是给大家带来焦虑。
对，
即便你的身体不是那么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面对，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因此产生焦虑。
对，
但是呢，当我在当下的时候，我有一些时间，有一些精力，还有一些机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让自己相对有一个健康或者稳定的一些作息和饮食啊，包括一些锻炼，来面对我未来要参与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生活或者服饰或者一些活动。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他最后一点提到的就是关于生活质量。
嗯，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不会特别过分，说我对于老年生活有一个这个生活质量，它没有上升到奢望，而是说我希望我生活能够自理。
嗯，
当然我们依然会觉得这不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对对对，我是认可这一点的。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提到要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的时候，其实你想象的都是你还有一个健康或者说是相对正常的身体状况。前段时间我深刻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尚且能够自由的活动，尚且我具备什么能力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还能说话，去制作节目，去分享信息，去带领敬拜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基于我会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时间和机会。
嗯嗯。
那么一旦，我是说一旦将来在某一天我的身体哈，不是说我真的到年老的那一刻，而是真的可能身体出现了某种状况的时候，我大概率会觉得那应该是上帝希望我休息的时候了。
嗯嗯嗯。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儿的。
我觉得这也没问题。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确实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人呢不是懒惰，而是过于操劳。
嗯嗯，对，
是吧，
是
过于操劳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问题。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探讨的就是你的身体对于你的老年的生活会有一定的帮助。我盼望大家不要焦虑，但是要爱惜身体。
嗯，
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有一个健康身体，这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对于我们所在的教会都是有很大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晚年依然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扶。
嗯，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